不张嘴，你的其他分数都要比别人高，
嗯，
啊，这样的，然后再是老师教的他的业务的能力啊。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长得不是特别出奇，业务特别好的，但是我觉得那还是少数，这是实话啊。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播音、表演、空乘，他一定是美女中的美女，帅哥中的帅哥啊，是这样的。那编导这个专业呢，它主要的考试形式分为笔试和面试啊。它的考试类型只有两种类型的考试，一种是校际联考，就是全河北省的编导学生都有去参加的一个考试啊。这个考试的答题方式就是纯笔试，会就得分，不会就不得分。它可能没有这个播音啊、表演啊、空乘啊主观性那么强。你比如说那三个类型，老师喜欢几个类型了，你的分就高。那编导这个专业就是纯粹就是答卷子啊，你付出了多少？
那个题是什么？什么考试内容大概是什么呀？
比如说有80分的文体常识，人家问你诗仙是谁？
哦，
对吧？诗圣是谁？
哦，
因为韩对秦知己，下一句是什么？
哦，
对吧？啊，这个是文体常识，80分的文体常识，40分的故事，就是给你一题目让你编一故事。40分的电视节目策划，给你让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，让你策划一档电视节目，然后最后一个是跟镜头脚本创作，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，人家给你拿出了一段文字，让你把这文字翻译成镜头语言。
脚本、剧本是吧？
对，剧本是这样的，这是考了4门啊，这是满分200分，127分的合格线。那今年咱们机构的平均分是148.7。啊，编导11000个考生，148.7，相当于河北省的前1000名。公办二本和公办一本在河北省一共录2100人，就等于咱们机构的孩子一半多的孩子已经考进了就是河北省前1000名之内。河北省前10名，咱们机构是占了4个。大哥，你甭信，你信你跟不上，我这语速多快呀！
是太快了。
你听上听着得了，有啥用啊？
行，大概了解了解。
然后那个。这是校际联考，但是校际联考可能跟咱家丫头关系不大，为什么呢？校际联考的得分标准是七分的文化课，3分的专业课，相加的总和录，专业占30%，文化课占70%的总和加起来，那低于400分的孩子基本上录 B 档，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公办的可能性很小了。那么咱们丫头学编导或学其他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把本科保住了啊，因为现在这个分呢，可能连个好专都上不了，这是实话啊。因为咱们今年专科的奖金是200分嘛，对吧？我前两天给一个物理组合的小丫头报志愿，就是我们家小区对门啊，她那个那大姐知道我们是开舞蹈班的，非死乞白赖说你给我看这样，我说我会报艺术的，我不会报文化的。我说你这样，我给你参谋参谋吧。那个小丫头考了也是物理组合，不完分考了314，她把报志愿那本书拿出来了，我按照往年的那个分分数线一翻啊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走的学校啊，是这样的。如果走也是那种民办的，我看好多什么黑龙江的呀、甘肃的、广西的那边的，对那些地方呢会比较多，否则咱们进的边儿一般都是300大几十分啊，是这样的。丫头现在不学艺术呢，就是一个专科，可能连好专都上不了。如果说要是学艺术呢，首先要去提高文化课啊，这个文化课现在是裸分380。付完分大约是280，付完分大约是310，那今年的艺术类提档线是312，它正好是在提档线的边缘，丫头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你学艺术最基本的要求是，我不希望你，我当然我希望你分数越高越好，但是我有一个底线，是你必须得考过艺术类的提档线啊，考过312分。你像我们今年有315分，超过提档线3分都录取了啊，有好几个。那最起码人家你怎么着你考过312，你说也提档线，对吧？
对
啊，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说了校际联考可能不太适合他，因为那分高嘛。然后就是走校考，校考呢就是你想报哪个学校，这连续3年了都一样，是在线上进行考试，咱们不用天南海北的飞了啊，就在家里头，前面有个手机摄像机镜头，后面有一个手机摄像机镜头，用手机支架支起来，360度无死角，人家让你几点几点进入什么什么程序去考试，咱们就几点几点进入程序去考试就 OK 了啊，是这样的。 那么校考呢，你可以参加多所学校的考试。你比如说有30个学校啊，你说老师我怕考不过，我报20个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只要你时间安排得过来。报名费呢，一个学校大约是150或200左右啊，这样就花几千块钱的报名费。到时候哪个学校考过了，并且哪个学校的名字靠前，我们将来就报录取他啊，就是去报他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如果是考校考的话，我们就是力求要拿到小圈合格证。什么叫小圈呢？比如说啊，这个学校 A 学校在河北省招30个人，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呢，他要按1:4的比例发合格证，他要发120张合格证。那么第一名到第30名叫做小圈，就是录取人数之内叫小圈。你只要文化课过线了，哎，考到小圈的名次了，你就能录取。第二个呢叫大圈，31名到120名叫做大圈啊。那么你离那录取人数越远，你将来录取的概率越小啊，是这样的。
什么的概率？
录取的概率啊。
嗯
你比如说人家招30人，你考119名，
你32%。
你说的是这个是文化课的分儿？
专业。
专业课。
对，专业。啊，所以这就得要求丫头，如果你将来是编导，假如说跟我们学的话，你别怕管。为什么？咱们机构跟其他机构不太一样啊，有的机构可能一开始就说，哎呀，你比如说您担心孩子学不好，他说学不好不要紧的，咱可以托人运作运作，再花个6-7万块钱，再买一张合格证什么的。咱们从来都不买合格证。我们去年一共是80个孩子参加校考，77个孩子拿到了小圈合格证，文化课过线就能录。你看我们 B 档不是刚录取结果刚出来，我那朋友圈还没发完呢，等明天 C 档就开始出录取结果。我这边统计的就是，只要我文化课过线了，啊，应该差不离100%可以录取，啊，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对于你的要求就是文化课过线。第二个，对于我和你共同的要求就是我要好好学，我要好好教，你要好好学，你要认管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没有必要再走旁门左道，说你再花个6-7万、7-8万去买张合格证，啊，因为本身呢，我觉得当老师，这个你看，比如说拿咱家孩子来举例吧。咨询是跟我咨询的，接待是我接待的，上课也是我讲，到最后说这孩子专业课学得不好，你再掏点钱买合格证吧，我觉得这话说的都臊得慌。所以我跟家长就说，我说你也甭走这个旁门左道，只要孩子认真学，他不怕管。80个人，77个人都拿到小圈合格证，小圈合格证，对吧？那你怎么就是那3个人当中的一个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啊。
嗯，
就是让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，让你怎么考你就怎么考。到时候呢，本科如果文化课过线，我估计8-9不离只能保住了啊。但是
像他那个现在要学那个编导，他来得及吗？
今天是第一天开课，来得及。有大量的孩子是从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开始学的。你像我们机构吧，每年都是10月1，高三的10月1才截止收学生。
不是他哦，高三的10月1才截止。
嗯、
哦。就10月1以前都可以。
他有的辅导班可能高考报名以后11月份还在收学生呢。
哦。
啊，来得及。
那没有多少时间。
那11月份我就觉得太临考前临时抱佛脚了。
嗯、
啊。这个阶段就是高二升高三暑假这个阶段，学的人会比较多。
哦。这个你像。
你看来吧，啊，你交上哪个就买哪个。
嗯。不好意思，我这。
他那得学，比如说，假如学编导多长时间呢？他是利用暑假，他那个上课时间能利用到吗？
我们暑假集训完了以后是2周上一次课，一次是6节课，他们以后应该是1个月放一次假，那就是说有一天是在假期里上课，还有一天是需要请假出来上课。
嗯。
啊，这样。
请假时间多吗？
一天，
1个月上2次课，
嗯、
对吧？你就等于一个月请1天假呀，是吧？
嗯。
啊。
那什么，你给我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他这个主要报什么学校啊？像这个。
他分为3种类型的学校，第一种类型是艺术类。
嗯。
啊，第二种是师范类的学校，南方师范就有。
哦。
南方师范、河北师大、北师大啊、
哦，
还有综合类，比如说这个河北民族师比如说这个河北北方学院、衡水学院、邢台学院、河大、重庆大学、武汉大学这样的。
啊，这些都有是吗？
对。除了医学类的，啊、没有这个专业。 还有工学类的没有，其他的都有。
哦，
是
这样。这个他们到大学是什么专业？应该是
你学的是编导，你大学里头啊
也
学的还是编导，
也是编导是吧？
对。
哦，他现在还来得及，这个时候
完全来得及。
是，
啊，
您说播音怎么样了？播音，
我感觉播音那个
播音主持是这样的啊，播音主持呢，它有很大的考官的主观成分在里边，就是等于什么，咱们的分高分低攥在人家手里。反正因为不是因为我是教编导的，也不是因为我是编导老师我这么说，而是干了这么多年了，有一定的幸运成分在里边。
对对对，
你比如说今年我们有个小男孩，专业课学的不怎么样，
嗯
啊，人家就赶得点儿好。这小男孩就有一特点，他就是爱乐，爱呲着牙乐，长得就喜庆。他的分比别人考的分都高，这别人的业务能力都比他强，但是人家可能，你看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叫唐雨神，要课有课，要长相有长相。结果他去考那个读新闻，他就说一句话：“老师您好，我抽到的是二号稿件，一句没读呢，分打出来了。”那小孩这考场就哭了，说：“老师我还没说呢。”
就是整体一进来说话，那一过程呢，
哎，
人家都给你评了分了，你可以不用了，因为这东西往后还能学呢，是那意思？
对，是这意思。所以他有很大的主观成分，老师的喜好在里边。
是，你看他的条件。有
如果学播音主持就是中等的孩子，
中等，
中等的孩子，
也不算太差。
我不建议走播音主持，为啥呀？如果咱家孩子分高，大哥咱这么说，如果他是480分，他学播音也行，学编导也行。为什么？就算他播音主持低分过，他都能公办二本、公办一本录取。但是现在孩子文化分低，你现在就得抓着一个将来能让他考高分的一个专业，对吧？最起码我不会答卷的那是我废物，也不能说让我攥在你手里头，是这个道理吧？
没不能是撞大运去。
对，所以说我建议他学编导啊。咱们孩子呢，就是咱们机构的孩子，凡是身高和体重相貌符合标准的孩子，可以免费学空乘。
空乘，哦，
对，就等于交一份钱可以学两个专业。
哦，
啊，因为空乘这个东西它也简单。我刚才不说了吗？往前往左走两步，再回走了呢，再往前走再回来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会上7天的课啊，大约送他们100多个课时吧，就等于是把编导和空乘都考着。你像我今年就有一个小伙伴。
老师，像那个编导那个不影响高考吧？
不影响。
他得高考是吧？
当然了，
当然了，得要文化分儿，得
要
高考成绩的。
比如说从现在，假如说从现在起，到考高考的时候，咱们那个编导那个是课程大约主要是什么？那我太懂，我得问。
他
属下的
要学到12月底，12月底就参加校际联考，1月初就参加校考。
校考完了，
所以都等不到高考啊。
校考完了就不用学了。
校考完了就不用学专业课了。就一门心思顾文化课，就后3个月顾文化课。
他想问的就是说要学多长时间？是暑假一个集训。
暑假一个集训15天。
15天。
国庆节集训7天。日常的课上到11月底。然后呢，12月初有一个提高班，那个是单令收费的啊，那是按天收费，1天400，去年是30天，就是12000。但是这个提高班可上可不上。上几天交几天的钱也行，因为咱孩子现在一天专业课都没学呢，咱不知道孩子的专业课究竟学成什么样。
对对对。
如果学得特别好，那你没有必要上提高班。
对。
如果说差一点啊，我就这个板块差，那你就讲那个板块的时候你来就行了。
嗯
啊，你说老师我想整体的夯实一下，那你就全跟啊，是这样的。
然后就是平常一个月上2次课，差不多是吧？
对，一个月上2次课。你像今年他们那个什么91才开学呢，那等于8月的2次课都是在他的假期里。
那个费用呢，大概是一个费用
29800，240个课时，上到11月底，12月初那提高班不就是按天收费的吗？1400。那是30天，两个都上的话加起来是41800。是这样的。
两个都加起来是41800。
对，然后平时是12个人一个班，寒暑假集训是18个人一个班，超过人数就分班。但是考官来上课的时候除外，人家就那几天来，咱得记着人家时间啊，一般是30来人左右吧，啊，是这样的。
明白。你说有一个校考，有个联考是吧？
对，
联考是10月份。 不是十二月份，
联考是12月29号，去年是12月2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。
那个是相当于高考像全国统一，是不是？
全河北省统一。
哦。
啊。
校考就是在线上了，就是
对，
就是
校考就是在线上，
看哪个学校是吧？
对，咱们等他专业课学完了以后，要根据他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有梯度的给他推荐学校，
嗯，
不能单考呀，你200多分你考中传北电，那没用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。
啊，然后等高考成绩出来了以后，要根据他的那个艺考的成绩和高考的成绩，免费指导报志愿。
其实他那个这个时间赚的也不多，好像
对，
对，不多，嗯，
不多。比其他的美术、音乐、舞蹈要低得多。
那肯定是
啊，要少的，就是占用文化分数，那个文化课学习时间少得多。
明白。
顶多是考前的一个月占用时间长。
考前一个月。
对呀、啊。啊，顶多是
就考验一个就是12月份呗，是吧？对，12月份，校考就是过了年以后了，可能是吧？
校考是从1月10号大约开始考，1月10号或1月15号左右开始考，稀稀拉拉要考到12月底，不是考到2月底。
2月底
啊，考到2月底，个别学校3月初啊，是这样的。为啥说让他就是听话呢？让他怎么学就怎么学，让他怎么考就怎么考。编导的这个得分呀。7分在他的专业老师，3分在他自己。你比如说校级联考吧，满分80分的文艺常识，去年我们压住了70分的原题，这就等于70分白给的。
对。
故事和电视节目动画各40，这80分又全中，这就是150分攥在自己手里头了。机构学生的平均分148.7嘛，你要是不压中他能考的那么高分，都是在200-300分的孩子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就是说，主要编导学习是在于老师画道。老师把道儿画好了，你就按照这道走啊，听话执行就行了啊，是这样的。
明白。那个就编导现在已经今天第一天开课了。
今天第一天开课。什么时候上课？9点上的课。
那是不是好多都是以前学过的，是吧？
都是零基础的学生。
都是零基础的。
嗯。
哦。
我们有基础的能走步三课到去。
不是啊、那就是连着上15天。
对，连着上15天。
那到9月份就不上，不是。
8月份就是咱们连着上15天，不就到7月31号了吗？
哦、
对吧？8月份2周上一次课就正常，哪天来上课就行了。
哦。
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初步是这么打算的。你比如说8月份他们不开学，课就是2周上一次，然后呢，咱们可以带着他们做线上的练习。
哦、
对，该留作业留作业，该盯着盯着，要不你到时候你别忘了呀，
对
不对？
对
是这样的。你像今年咱疫情3月9号封城，我们就从3月9号一直到4月15号，连着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一个老师看10个孩子线上打卡练习，一点点带着他们弄。
因为我觉得他我爸爸说的。
这编导，
因为我对编导也是不，
他老认为这个艺考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。
我跟您这么说，大姐，我呢从09年开始代课，我对于
我
对于编导的认知啊，我个人认为，你看啊，现在市场上凡是学艺术的都是低分的孩子的，
是
啊，
是
200大几十分到400分之间的居多。说句实话。编导这个专业也好，或者说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也好，其实是它非常适合于助力高考的。为什么呀？一，它耽误的文化课时间不长。
对，我也是刚刚问这个。
第二个，其实它的整个的学费要比其他的艺术类专业少很多，对吧？
对，
就是等于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金钱上的投入。你比如说，您说觉得这个编导呀，或者是播音主持呀，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学科啊，觉得跟咱们学历史的，
对，
或者物理的，
我太难了。
这种，我跟您说，我教出的所有的名校、国家重点都是高分孩子。我12年、15年、17年和19年啊录的什么北师大呀、中国传媒大学呀、重庆大学、武汉大学，这些都是高分。
就是高考也是高分的，是吧？
对，人家
高分也
500450分。
嗯，人家高。
人家家长跟我来的时候，朱老师，他说，我说多少分？他说540-550分。我说我太赞成了。我其实不是特别赞成低分的孩子来学艺术。
嗯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低分的孩子学艺术就没招了，没招了。
是。
对对
对。
对吧？
没招了。
他只能保普通 生的本科学校，说白了原来老
师，我就是我也是这意思，
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对于高分的学生来说，他可以实现跨越阶层的这种考学。
对对对，他可以走好学校。
他可以，
你
523、523、524的孩子，他是录一公办二本，通过学这个，叭一下就上211、985。
对对
啊，实际上我们应该提高这部分家长的认知，但是往往这部分家长对于文化都不自信，
对对对，
他不让孩子学。编导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导演、制片人、摄影师、摄像师、灯光、舞美、照明、录音、广告创意策划，然后剪辑，然后特效啊，这些
都要用到编导是吧？
对、
嗯、
他的就业性应该是所有的艺术类专业里最好就业的，也是应用范围比较广的。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啊，这小闺女除了当老师就是考公务员，
是
对吧？我当时在廊坊市的公务员我基本上考了一遍，考了，因为我爸原来村里当书记呢，他就特别羡慕我说在乡镇里坐办公室的啊，他就说有公务员就得考，但是现在就是没听话了，那会儿就是你让我考就考，让我报名就报名，我就不准备。但现在想想，哎，
现在也不是那么好考了。
那会儿好考，
那也是好考。
我考过市公安局的那个刑侦科，
哦，
他是出现场，不是要摄影师拍照片吗？
嗯。
考过文广新局，正好对口，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嘛。考过融媒体中心，考过卫生局。啊、嗯，因为这编导就是对应的就是科教的卫生大局，
对，对
啊，是这样的，
对，
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还考过教师资格证，我爸让我去考有编制的老师，我的脾气是什么？所有你让我挨圈的这个工作，我都不喜欢，我都喜欢每天跑跑颠颠的啊这样的活，所以特别烦，特别腻歪。但是现在你说大了30多岁了，一想，哎呀，你说要是考一个那公务员。那还是一天天这么累的吗？
连父母都希望自己
对，所以因为我家长，我的学生家长就问我，说老师，你耽误考公务员吗？我说我用我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不耽误。我上边把编导能考的我都考了一遍。我们同学里面还有好多考银行的。
哦。
啊，因为银行系统只要一个本科的学历，然后参加人内部的测试就行了，啊，备考就可以了。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不耽误考教师资格证，当老师也不耽误考公务员，也不耽误考银行系统。啊，
这对就业面还是挺广。
我觉得就业面还是挺广的，啊，
有一些手续。
嗯，明白。
要我因为我也是刚听到您什么的，小天您这
什么？
不是，但你得心里得乐意学，但是同时也跟着这个份儿。
这个您说有一定的天赋啊，你就编导得编故事什么之类的。
嗯，编导就是教的时间长了啊。说一句最简单不过的，就是编导这个专业，你给我一堆傻子，只要听话我能教走。他不需要什么天赋。
哦。
你比如说我们去年考河北省第十那叫常家伟，常家伟就相当于就是那士兵突击许三多。
啊。
就是你现在跟他说话都是木木的，前段时间哎呦着急，又更跟他生气了。他不来机构，他考了河北省第十，文化课考了370多分，公办的走不了，但是民办的学校应该能挑一个很不错的。然后那会儿报志愿的时候，我坐月子呢，在家里头，然后刘老师给他们指导报志愿，他一看机构人多呀，他就走了，他去家里自个儿报去了。他是手拿把攥，河北传媒学院就把他录走。啊，那你说排顺序，你不得把河北传媒学院、燕京理工学院，然后这个和华北理工大学、轻工学院这样的顺序排吗？就把那个好的排前边，把孬的按这个顺序排后边，排在他后边，他顺序正好逆过来。
结果
把轻工学院排前边，燕理排第二，河北传媒学院排第三。然后呢，就我这同学，我学生给你打电话，好多没有他，不是高大，你给我讲他了，说我录了，我说哪个专业？河北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。我说行，我就跟对象说，那晚上都10点多了，我说给下回打电话。我说他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我说那你那个河北传媒学院都给打电话都录了，我说这孩子怎么打电话呢？他睡着了，愣愣给震醒了。我说家伟，我说你接着电话了吗？接着了。我接哪个是电？那个是那个河北传媒学院吗？不是。哦，我们燕京理工啊。
轻工学院。
我说哪学校给你打电话了？轻工学院给我打电话。我说哎呦，给我气的呀！我说河北省第十去轻工学院是吗？他就是这样的脾气，就是他是属于什么？你让我干我就干， 你给我画一，我不会画，我不会干二，但是我今天一定把一给你干好了。他就是这样的哈，啊，编导这个专业呀，心眼越多越学不好。
啊，心眼越多越学不好。
心眼越多越学不好，为什么呀？他跟那小猫钓鱼一样，他踏实不住，他坐不下来，
他没胆。
啊，
你就跟我这刚才发这朋友圈一样，我早晨起来来这机构里转一圈，就早晨起来不是背背一常识的吗？
嗯，
就有两个小男孩，我走到哪儿，他看我看到哪儿，让他背书，我说半个小时背十个文艺常识，半个小时以后听写，其实就相当于十句话，挺好背，挺短的。哎，你走，你在前面走，他就在后边看着，
猫着你，成天看着你。
哎，我说哎呦，我说我儿子六岁，我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，就我一模一样。然后有一个小孩听写，他不是你不是告诉他听写十个吗？你告诉他听写十个，你那第十个还没默呢，他先把第十个答案写出来。我说你干嘛呢？他老师前面那没跟上，不会写，后边反正你也得听，我就先把答案写出来吧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听那个呀？他说不一步就默十个嘛，我说这就属于什么？这就属于小聪明。
嗯。
啊，这样的往往踏实不住啊，容易考不好，是这样的。只要听话照做执行就行。
那陶阳还比较适合。
行，但是咱那个我那个就是说你，回家商量量，那个文化课也不拉，要是说你够不了这个专业也不行。文化课咱们也得补课。
是。
这个两个都努力。
他是集训是住着还是怎么着？
集训要住着，因为晚上啊，丫头，咱实话实说，早晨从七点半开始上早自习，晚上呢九点半下课。但是就像我不知道你干没干过活啊？就像家里递了干活一样，今天早上起来咱出工了，出去干活去了，说这堆活几点几点完成，你完不成，我们都吃饭都休息去了，你接着干。你什么时候干完了，你什么时候休息？
嗯。
你想啊，你文化成绩之所以差，
对，
并不是因为你不聪明，而是因为你落实执行不到位。如果我们今天干一活轻一活，干一活轻一活，那你越往前跑，你越轻松。但是就怕你今天做明天，明天做后天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那将来你都不用别人说了，你就不愿意学了。
对，咱也
给你
分这个分儿，那咱就是分低，咱学过文化的。
对，不要有压力，别人能完成的，你肯定。
咱分低才导致咱什么呢？那没办法了，你得认
真。
犯
出集训生。啊？犯这个集训犯出啊？
那
是
犯出
的。你又不是没住过宿番，昨天刚回来，主要是还没放松呢。
能放松啊？这时候不是放松的时候。这时候就得拼命了，该跳河跳河，该跳崖跳崖了。
要不
最后一哆嗦就半年的时间，你哆嗦上去了，你就哆嗦上去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必须跳了，不跳也得跳。
就在这住，得拿着那什么呗。
床单、被罩、枕巾可以带一套，人家那个都有，但是你要怕那啥的，
我老师我们回商
可以的，没问题。
因为我今天也是刚接触这个编导这个，他跟我说了好几天，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呢，也不知道编导是什么的，但是也根据咱这个情况呀，咱实际情况。
嗯，
这个分儿就是哪样？
这个分儿你要不上编导更没戏，
对，
是不是？
就你拿最低的分儿，你还给你自个儿实际情况拿最高的什么的学历去？
就是能尽量的
对
好一点嘛，
你看，你就说370、380的，你专科还下300多呢。就是说你现在你就这步了，你后头你悬崖。
你现在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不学艺术，如果说你学艺术的话，你就准备好单招。
单招。
对吧？就准备好单招，你就是你凭自己的文化课考高考，我估计录的还未必有单招好呢。
嗯。
啊，是这样的。
对。
啊，如果不学艺术就准备单招，如果说学艺术，就得说卖房子力气。因为文化课他默认只考过艺术类一两遍，咱专业课就得让他拿到小学合格证，啊，然后就得
课程什么一天到晚干着，上英语课，
没错，编导到后续才会设计，只不过说如果是 什么形体课，对吧？但是现在从应试的角度上来说，还没到，都没有必要安排，明白吗？他没考，啊，
明白。
咱现在呢，暑假因为这个时间点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，先把基础赶紧给你们打牢一下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是这样的，因为只有暑假和十月一的那个集训有大块的时间，
嗯。
是不是？
对，
我这好像今天听老师一讲，我反正心里有点什么了，
有点接受了。
嗯，有点
以前一直抵触，
应该是不太接受的。
嗯，
但是
你得这么想，我昨天跟一个姐姐聊天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没有说就是我就是非得鼓励你报名的意思啊，就是咱们自己聊天。
因为你得根据实际情况。
他们家俩孩子就是15中的，
嗯，
打算复读，文化课380分。他们家孩子在要复读还是走专？
走专
是走专科，他不也能走吗？380分，
够了，
走不了，特别好的，
对
吧？
对，
是走专还是复读？啊，他妈妈呢也决定不了。然后我就说一句话，我说您走回去琢磨去。我说他现在刚16、17的小孩，如果是走专科，现在单招的那各个高中单招的人太多了，
嗯，
得60%-70%、70%-80%。将来率先淘汰那批就是专科的学生。你比如说他现在16、17不减，等他到我这岁数35、36的时候，过20年，可能这大专的学生就相当于初中毕业的。
现在都不要了，
对吧？
啊，政府单位的要的都是本科生，再要个研究生了，我都纳闷，有时候研究生已经是。哎呦我天哪，我都接不了，是不是？
现在那博士生都上去居委会当城管去，
就现在本科生啊，
卷的厉害，
要不都是本科生，还社区跟服务，你咋地啊？
还有博士
就那样，
上去
就是我跟他说的，就是我说我大姐是这样，我说您上什么学历？他说我初中都没毕业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考虑的问题可能长远一点。
嗯，
你比如说你现在16、17岁，你说老师我不想复读了，我累，然后我想走了就得了，我安逸个2-3年，早晚有一天吃苦的时候。
是，你今晚是后
悔。35、36岁的时候，正好是中流砥柱的时候。你说要学历没学历，要能力没能力，小姑娘嘛，你说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拎的，对不对？你在那哇喊叫的时候，你往哪儿挣钱去？你没钱，你
养老家。
对呀，没钱，你说你干得了什么事儿？
啥都干不成呢。
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姑娘说，我说现在呢稍微痛苦一点，你无外乎就是学习稍微累一点，但是呢，你给自己人生多了很多选择权，而不是被选择。淘汰你就是都要裁人的时候，也得说从那个都差不离的人，得从那低的那个学历淘汰。
明白。
回应。我得消消啊，我估计我消一块儿了。我想喊的喊，
行，没问题，可以，不着急啊。
行，谢谢您。
行，
行，
您
这一讲我们也收获了不少。
我那现在什么呢？也有点接受一大块。
您可以加我个微信，有什么事儿您在微信上再问我吗？
你加，我
加吧，
我加你的吧。这是您吗？哎。
哦，对，这是。
是。
行，那我一会儿改一下备注。
行，
好
好，
陶阳也行，
行。
对，
谢谢老师啊。
好，没事。
行，谢谢您啊。
没事。
行，我来商量商量。
这是上大课的地方。
对。
好。
您忙吧。
哎，行，好的，您慢点啊。
行，谢谢您。
哎。